天可能我们来思想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以圣经为基础，而不是凭着眼见？为什么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耶稣，我们却可以相信他？第二个我们来思想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很特别，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模式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为什么基督徒必须要读经祷告、守主日、遵行真理呢？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今天会思想到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困难中仍然可以有喜乐？这个是让一般不信主的人很难去理解的。基督徒不是不会遇到困难、挫折、打击，或者苦难，但是基督徒却可以在这些逆境中仍然有喜乐，这是很奇怪的。那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三种，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从经文当中可以特别想到这个三个问题。我们先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愿意让我们认识你，你不但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启示你自己，你更是呼召了使徒来亲眼见证耶稣基督，你的圣灵更是保守的使徒把耶稣的启示写下来，叫我们可以读了明白。求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因为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的爱你，我们生命中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得着从你来的丰盛。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一起读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翻开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来思想这两个动词，在中文可能看不出来它有特别的意思，但是在希腊文它这个字的表达就是已经表达了某一种特定的意义。见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是亲自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然后他们亲耳领受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教导，所以见证这个字本身就表达了这个意义。传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动词，它字的本身就表达使徒包括约翰，他们是来自基督托付的权柄，然后他们公开宣扬基督还有基督的话语。所以见证与传讲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有它特殊的意义。 约翰或者其他的使徒都是耶稣直接授权的见证人，我们就称作使徒。所以使徒权柄很大的，使徒他的权柄就代表了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他们教导的话语呢，就被认为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然后他们后来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写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读的新约圣经。那有些人认为人写的东西一定会有错误，但是我们相信按照圣经所说是圣灵他自己的主动的工作，主权的工作，是圣灵默示给使徒们使他们可以完全无误的理解基督的话，并且他们可以完全无误的写下基督的话语。我们相信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启示是没有错误的，这个叫圣经无误论。那在今天的教会越来越多已经开始怀疑圣经有误觉得圣经是人写的觉得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坚持圣经无误。圣经无误是说它原本启示下来的内容是没有错误的，并不是讲我们在翻译上不会有错误，但是呢翻译上的出入呢，其实它不会影响基督教本身的基本教义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担心翻译会有错误因为翻译的错误是很不太可能出现的所以圣经的启示呢就变成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神自己在对我们说话。在使徒以后的人通通没有这样的权柄，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人有像使徒当年一样的权柄，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毕，所以呢也没有使徒这样的权柄再被赐下来。所以在使徒以后的人包括我们都必须要按照使徒所传讲的内容教导人，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传讲。不但是新约这样，旧约我们思想一下，上帝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要以色列人听从摩西，如同听从上帝的话。后来上帝有拣选先知出来教导以色列人，上帝同样要让以色列人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来相信上帝所说的，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就代表上帝所说的话，如果他们违背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违背上帝。所以上帝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上帝总是用一些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一样有软弱，一样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来传讲他的话语，来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方式。所以上帝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呢让人写下他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后代的人可以因着读到这些话语可以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相信圣经记载的内容完全是使徒们从基督领受的启示，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些创作内容。因为我们这样相信，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今天我们不需要求耶稣基督再行一行圣经里的神迹让我们来看，我们才要相信圣经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承认使徒他们是亲眼看过，亲耳听到，亲手摸过，他们是亲自领受基督的话语写下来的。这也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这样子做。我们想一想，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第一个看到耶稣基督的妇女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就要他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他就去了，可是其他的门徒不相信。后来呢，有两个门徒在路上遇到复活的主耶稣，这两个门徒后来也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其他门徒还是不相信。最后耶稣就向其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呢，就责备他们说他们不信，责备他们心里刚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到耶稣的人。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边记载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多马。耶稣复活以后呢，有一次他跟门徒显现，多马不在那里。那其他的门徒就告诉多马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了，复活的主耶稣我们看到了。多马说，我才不信，我要自己摸啊，我要摸到主的钉痕的手，我要摸到他肋旁的伤口我才信。后来耶稣就像他们显现的时候多马在，耶稣说你来摸，你伸手来摸啊。所以耶稣最后呢就跟多马说，你看到才信，那些没有看到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这是耶稣要我们相信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相信那些看到他复活的人为他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相信是基于圣经的记载。所以如果有人不相信圣经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的，就等于不相信上帝在圣经里为自己还有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不相信圣经的内容，任何一点不相信的，他没有办法信上帝。而我们确实是透过相信使徒的见证，也就是写在圣经里的事实，而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相信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救恩，他成为人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死，又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应许给我们的永生是真实的。这就让我们可以想到，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有两个提醒。第一个，我们要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一定要传讲使徒传讲的那位耶稣基督，也就是圣经传讲的耶稣基督。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传讲耶稣基督啊，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内容来介绍耶稣基督给别人。第二个就是关系到我们每一次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我们要操练的是，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要专心那个道，那个道是不是圣经的道。我们不必在乎那个人他如何的传讲，但是我们要直接听到他传讲的道是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道。若是的话，我们又不愿意接受的话，那其实我们拒绝的是神的话，拒绝的是神，而不是那个讲道的人。这是我们每一次在听任何一个讲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那在我们平常的圣徒相交的活动，圣徒相交的生活当中，我们操练，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劝勉弟兄姐妹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这个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用合适的圣经的话语来劝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提醒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心里知道，那我们就要接受。 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弟兄姐妹讲的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啊，或者自己的骄傲等等的，我们不愿意接受。其实我们不接受的是神自己，而不是那个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看重。我们听到有人讲神的话语，不管他是谁，就好像听到神自己对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足够敬畏的心。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使徒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耶稣基督传讲给其他的人，目的是要使其他的人可以与耶稣基督相交，与天父相交，以及与使徒们相交。这个是他们要传讲耶稣基督达到的第一个目的。相交这一个名词是非常的特别，只有在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会用到的一个特别的名词。有些翻译是讲相通，有些翻译是讲交通，其实都是同样的字。其他的经文也有翻译到其他的用词譬如说团契就是这个字，或者与基督有份，有份也是这个字。它要表达就是一个属灵上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就用相交或者相通或者交通都是一样。这里提到两种两个层次的相交，第一个层次就是与耶稣基督相交，这个是使徒们，他们成为耶稣的目击证人，第一个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人透过他们的见证相信福音，然后呢这些相信福音的人，他们的生命会被提升，提升到超越罪，还有超越这个地上的事物，就可以与耶稣基督还有天父联合。上次我们有讲到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一方面不但是为我们舍命，也是要让我们可以在人性里连于他，而基督又有完全的神性，让我们因着连于他，我们也与天父可以联合联合我们都会讲这个用字但是可能很具体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想象。在圣经里可以有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第一个是教会，教会就表达这个基督徒与基督与天父联合的一个真理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就是我们，就是属神的人，所以教会就表达了我们与基督与天父联合的一个真理。主耶稣他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也表达我们与主耶稣联合的一个真理。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个藏在其实他的意思是住在，住在我们，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表达了我们与他联合。为什么可以联合？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我们与耶稣联合是很实在的，不是神秘的。这个联合是一个关系的表达，在这个关系里呢，就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结果，就叫交通或者相通或者相交，让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耶稣基督他所有的与我们要分享的，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他一切所有的。 那耶稣基督有什么呢？耶稣基督有圣洁公义。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啊！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主，所以他让我们得到天国。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他让我们得到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属天的福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连于他的身体而得到的。他有什么我们也有一份啊，这是与基督联合带来的一个结果。并且在这个相交的关系里面呢，耶稣基督也让我们预先可以品尝一下什么叫做永远与神同住的喜乐。所以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尝到一点点在永生中的喜乐，还有什么是属天的荣耀，也可以因着基督把我们连于他的身体而让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或者稍微看到一点点。在以弗所书那边讲的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虽然人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应该是在天上，这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个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可以达到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想到的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也与基督的受苦有份。当保罗在保罗在信主以前叫扫罗，扫罗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有一次他要去逼迫基督徒，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了，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是复活的主在天上，但是在地上，当他的子民为着他的缘故受苦的时候，其实是耶稣自己在受苦。所以耶稣虽然升天，但是其实他的受苦一直在延续，没有停，就在属于他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所有因着信仰在受苦的基督徒都是与基督的受苦有份，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受苦的延伸。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世界上的人当时如何对待基督，他们现在也会照样对待相信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属基督的，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准备。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与基督交通的经历呢？是不是可以经历到呢？与基督交通的个人经历是怎么样呢？是很神秘的吗？还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经历我们生命被更新改变，就是我们与基督个人交通的经历，不是神秘兮兮的，因为基督有人性，我们是在人性里与他的人性先联合的，所以我们与他的交通不是神秘兮兮的。可以举几个例子思想一下我们个人与基督交通的经历。譬如说，如果我们相信相信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罪被基督赦免，带来那种平安，或者我们突然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这些都是与基督相交的个人经历，或者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喜乐，其实那是上帝的喜乐，也是我们被上帝赦免的证据，因为那个是上帝喜悦我们，他 他赦免我们，他喜悦我们，然后他把他的喜悦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头就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喜乐，那个就是与基督交通的个人的经历。或者也许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强烈感受到我们的心里很爱基督，那个爱是不能形容的，你就是觉得你很爱基督，然后呢你很喜欢明白他的话语，这个也是在我们个人与基督交通的经历里面可以经历到的。或者我们慢慢发现我们一生里面一辈子里面人生当中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不是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而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是我们得罪上帝，那个是我们与基督交通的个人经历。我开始会变成是最害怕，而不是害怕生病，不是害怕死亡，不是害怕破产，不是害怕失业，都不是最害怕什么呢？最害怕得罪神。那反过来就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也不再是世界上的事情，而是神的同在，就是让我觉得最高兴或者当我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最高兴，或者我发现我在持守神的真理的时候我最高兴等等就是神的同在带给我的高兴是比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大的高兴。这一种表现就是与基督有交通的个人的经历。或者我们慢慢的开始我们会更加关心神的荣耀是不是有彰显，而超过我关心我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不是顺利。世界上的生活顺不顺利不再是我最关心的焦点，我最关心的焦点是神是不是在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彰显他的荣耀。那这就是我个人与基督交通的经历。还有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好像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多彰显基督自己的性情我们可以行越来越多基督的善行，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中跟基督的个人的经历所以这个个人经历是很实际在生命中更新的表现，而不是很神秘兮兮不能说的而人家也不理解的，不是的而是你自己感受得到别人看得到的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每一天与他交通的累积下来，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这一些美好的生命里的与基督交通的经历。那与基督相交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为什么基督徒就必须要这样子生活读经祷告守主日遵行真理。与基督相交的生活其实就是加拉太书讲的靠圣灵行事的生活。我们很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方法管道。第一个我们说的是祷告。当我们想到圣经上讲祷告的时候呢讲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讲在圣灵里祷告，然后也讲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祷告不是我去跟神祷告，而是圣灵带我去跟神祷告，圣灵把我带到祷告里面去而且圣灵替我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祷告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先操练，真的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去祷告，而不是坐下来闭起眼睛咕噜咕噜一直说自己想说的。 那先问圣灵，求你带领我来祷告，我要为哪些事情祷告，我要怎样祷告。圣灵会赐给我们感动，赐给我们话语。然后我们要读经，因为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聆听神的话语。当我们用敬畏的心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神就在我们前面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当我们用敬畏的心在读神的话，神对你说话，神对我说话，他坐在你的面前对你说话，或者他坐在你的旁边对你说话，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读神的话，是神的属灵的临在，好，是很神圣的时刻。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读呢？我们是靠自己的理性读吗？也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只有圣灵能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圣灵在带领我们，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也是需要圣灵的光照。同样因为圣灵感动使徒写下圣经，同样因为圣灵也赐给我们智慧去明白圣经，因为圣灵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所以也是圣灵在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当中，进入真理，然后让我们来明白，所以这也是圣灵的工作。除了祷告读经之外，我们还要敬拜神啊！敬拜神就我们自己下雨天也要去教会啦，开着车坐着车或走路啦，我们就以为是我们很爱神啦，我们去敬拜神，别人都出去玩了逛街了，我们就很爱神，所以我们敬拜神啊。其实这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的。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是圣灵带我们敬拜。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呢，我们在这边就是干坐干瞪眼啊，然后就听一个人说话说不停的啊，那个就不叫敬拜，要有圣灵的带领。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比较好的理解是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那个是神的工作，圣灵跟真理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第三个位格，把我们带到神的第一个位格前面敬拜。所以敬拜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甚至我们在前一天就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明天要敬拜，我今天不要太忙碌，不要太操劳，我的心要开始安静亲近神，让圣灵来带领我来敬拜。然后星期天早上就要开始预备，有一个敬拜的心，不要东想西想，想一大堆事情，要想我怎样去敬拜，我今天敬拜我要给神什么。我们去朋友家都会拿一点东西，对，小礼物，那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拿什么？就拿奉献吗？神是要奉献吗？神要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敬拜。所以我们敬拜之前还有功祷，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预备好来领受神他今天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摩西长老也讲过，我们应该要有期待。我们去见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都有期待，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什么，或者他会跟我说什么。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有期待，我们甚至会事先做功课，我到了那个地方我要去看什么，对吗？我们来敬拜神是更加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的心不可能完全没有期待的。我就期待今天不要下雨，下雨就很麻烦，不方便出门，不是这种期待，而是期待我今天去见到神，我要跟神说什么，我要听神说什么，然后神跟我说了什么之后我要怎么回应。 我希望今天领受到什么，就是要有一种期待，而不是来到神面前说神随便你啊，今天要给我什么就好，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们跟神说，今天我要来，我要更认识你，我认识你之后我要更爱你，求你让我更爱你，我认识你之后我要更顺服你，我要求你帮助我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等等。我们是要有期待的来求神，不要是光期待好天气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灵，在圣灵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敬拜。然后呢，守主日还不够啊，最后呢，守完主日之后，在平常的日子我们还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怎样啊，行神的话。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不顺从自己的私欲来生活，而是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就天天的功课。这个是我们与基督相交的一个生活方式。结果我们做的这几件事情呢，读经祷告敬拜还有遵行真理，我们发现都是圣灵在主动带领我们嘛。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要看到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不但救我们，而且他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帮助我们去祷告，去读经，去敬拜，去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在想，这一些管道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嘛。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读经，神要我们守主日，神也叫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所以这几个管道其实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的，跟他交通的管道，他自己是发起者，他自己也是执行者，我们只是被带领者，我们顺服被带领，我们不是主动，不是我今天很爱神我来祷告一下，今天爱神我来读经一下，今天很爱神我来守主日一下，不是，都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的时候呢，让我们真的可以用这一些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方式，可以与他交通，其实我们会很感恩的。我们会开始用感恩的心，我们来读经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遵行神的话语，因为没有其他的管道我们可以与基督有交通。我们不可能发明其他的方式，我们自己来与基督做一些神秘的交通，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好不好就开始这样子操练。好，神赐给我们救恩，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恢复跟他的交通。好，在最终的人是与神断绝交通的，神救我们做他的儿女是要恢复跟我们的交通。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时时保持与神交通的话，我们过的生活就叫做在地如在天。所以我们不要把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想象是神仙的生活，好像不吃不喝，然后也不会遇到困难，然后飘在云里走在雾里那种。不是的，在地如在天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与主相交，时时刻刻祷告，可以吗？祷告不是说一点到两点我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完了整一天我就不想神了，不想神的话，不是，而是最后我要把祷告带到我整个生活当中，让我的心思可以随时回到神那边。当我们在 地上时时刻刻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就会越来越专心盼望那个在永恒中可以完美的与神交通的那一种幸福。你们会觉得那种很幸福吗？我们现在与神交通是可以，但是不完美，因为我们会受打扰，好，我们会受环境的打扰，自己思绪乱想的打扰，还有我们自己懒惰的打扰呢，等等，然后生病也打扰，什么都打扰。到了天上，我们与神的交通是完美的，那个是幸福啊。如果我们在地上时时刻刻与神交通，我们就会盼望那一个幸福，而不是在盼望地上的幸福，而是盼望那一个回到天上的幸福，就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反过来说，如果在地上不过着与神交通的生活，这样子的人他是自己在告诉自己，或者自己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他没有永生的盼望，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生活模式一定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模式。好，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读经祷告守主日，要遵行真理呢？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我们自然会这样做，不是自然的，我们会喜欢这样做，我们是应该这样做，而且我们从这样做的当中会得到喜乐。如果没有这些与基督交通的生活，就表示我这个人是没有永生的盼望。与基督交通就带来与圣徒相通，所以第三节就讲到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谁先信主不要紧，后信主跟先信主一样，都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一样都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交。所以在这个相交的关系里头呢，使徒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权柄，我们跟他一样都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也与使徒相交。那肢体的基督的肢体彼此相交，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彼此相爱，这个名词我们就比较熟悉了。那基督徒彼此相爱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但是关心我们肢体的生活，并且我们更加注重我们肢体的灵命生活，灵命的成长，并且我们更加懂得，我们也更加喜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还有在生活中在属灵方面的一些领受，基督徒之间就会彼此的有这样子的相交，这个叫做圣徒相通。我们在使徒信经有没有念到这一句圣徒相通？就是这个意思。好，为什么相通啊？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圣餐不单是表达救恩的真理，同时圣餐也表达出圣徒相通的真理，因为我们是同领一个饼。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我们所拨开的饼是同领基督的身体，这个同领就是相交这个字一样的字了。所以每一次拨开那个饼，那个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是表示我们是什么，每人拿一块，所以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所以天主教他们用一块一块圆圆的，他们不需要拨饼，一块一块圆圆的，每人一块，他们没有拨饼的动作，其实就没有这个真理了。同一块饼拨开，就可以表达出圣徒相通的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是一个与基督相交的人，我们是不可能一面与基督相交，一面呢不理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一面是与基督联合，一面是脱离基督的身体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基督里的生活一定是有弟兄姐妹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才是在基督里的生活。所以爱基督的人也会爱神的儿女，是一体的两面，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在那里参与教会生活。所以明道跟孝仪他们搬到瑞典，也在积极寻找教会，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带领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不要随便用一个原因就不要去教会，我们要找到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然后我们去，然后不要随便放弃，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聚会就好了，偶尔可以，但是长远不可以的。就是神的心意，要他的每一个儿女在他的家里面，就是教会里面来成长。所以我们要为明道跟孝仪他们祷告。我们看第四节，使徒把耶稣基督传讲给其他的人，第二个目的是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带来喜乐，带来喜乐。这个喜乐充足，它的意思是完全的喜乐。约翰他希望他写这一封信给当时基督徒看，他们明白了信中的真理之后，他们会喜乐。可能我们要开始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喜乐？我们做完礼拜会不会喜乐？哦，终于结束了，可以查点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今天我又认识神多一点，我又喜乐。我每天读经读完，祷告祷完，是不是很喜乐？哦，很喜乐，终于了了一桩功课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哦，我今天又体会到神跟我说什么话，又体会到他很爱我，又体会到他的带领，心中就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喜乐的感觉。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约翰一书读完应该很喜乐，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要喜乐。所以使徒传讲耶稣基督也是要相信的人可以得到喜乐，明白真理也是要得到喜乐，认识神也是要得到喜乐。完全的喜乐是要与世上的快乐做对比。世界上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快乐？暂时的，而且是有缺乏的，对不对？世界上快乐是有缺乏的，不完美的，而且它是短暂的。你觉得很快乐很快乐，等一下就没有了。你跟同学在一起玩很快乐，等一下妈就说回家吃饭做功课，对不对？快乐就结束了。世界上快乐很短暂的，你去旅行好快乐，旅行完了就不快乐了，因为要回家要上班要上课啊。世界上的快乐是有缺陷的，这个是我们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快乐是完美的，而且这个是永远的，没有的，世界上没有的。而且呢，你们知道那个血糖，我们的血糖啊，我们吃糖啊，吃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血里头的糖它的指数会上去，它上很高，等一下糖消耗掉它就下来，这个叫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血糖的曲线，你不要让它这样哦，这样你以后得糖尿病的，你要这样啊。所以你吃糖不能再多啊，一颗就可以啊。喝甜的东西也不能一下喝太多，喝一口就可以啊，不然它这样上去啊。所以我们说血糖的曲线是飙多高它也掉多低啊，真有意思啊。我们世界上的快乐也是这样啊， 你不要在世界上让你太快乐这样上去哦，上到顶点之后你一定下来的，你不会停在顶点，知道吗？世界上的快乐是不会停在顶点的。你玩你的电动玩具，好快乐好快乐好快乐，妈说睡觉，哇你就很生气了，对不对？掉下来。好，所以我们不要让世界上的快乐来骗我们啊，觉得那就是最快乐。世界上你得到的快乐越大，当你没有的时候你的痛苦也越大，这是真的啊。所以基督给我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是完全的喜乐。为什么？那是永远的，而且是完美的喜乐，因为它不取决于世上的任何的因素，因为那是基督自己分享，把他的快乐分享给他的身体。首先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小朋友你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形容吗？三个人每个人形容不一样。如果有人问你说哎，默默你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你要怎么讲？形容词。Wie kannst du denn go beschreiben? 啊啊，会中文 ，OK， 那不用回答我，因为他听不懂。神是怎么样的神啊？泡泡，你先说吧。无所不能的神，好，很好。然后呢？好。无始无终，很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很好。哇，好几个星期前教的，还记得啊？回家有认真学，妈妈帮你复习了。好。哦，神是完美的，很好，你们都答得对。可是神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形容词可以形容完啊？形容不完，对不对？要不然我们每个大人也加一句啊。好，圣洁的神，这个好重要，我们常常听的。好，再来啊，公义的神，很好。
荣耀的神，
荣耀的神，哇，泡泡不错，荣耀的神。信实的神，还有呢？
良善的神，
良善的神，还有呢？
怜悯的神，
怜悯的神，还有呢？
有真理的，
有真理的，还有呢？完毕了，智慧的嘛，好不好？还有呢？
永远不会改变的自己。
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好棒！还没有？无限无量。神是无限的，所以应该可以用无限制的形容词来形容神，对不对？有没有忍耐？神很忍耐哦，今天不乖他都没有打你哦。还有神很温柔很宽容哦。神有爱，对不对？慈悲怜悯。好啦，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永远不会想到神是喜乐的，对不对？不会的，我也是预备这篇讲章才认识神是喜乐的神。我们要开始认识神是喜乐的神，这样我们跟他在一起会喜乐，对不对？你跟一个整天很快乐的人在一起，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对吗？你整天跟一个人愁眉苦脸，哦，你的心情很沉重，想笑都不敢笑，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想象将来在天国，你跟神在一起，他是怎么样？每天讲，坐好，不能笑，不能动。这样子啊，你要不要去天国？不要。所以你想去天国，你就想那个神应该怎样的神你才会去啊，就像你一样可爱嘛，整天笑眯眯，对不对？很快乐，小孩子就比较快乐，大人就比较不快乐啊。对，神是快乐的神哈。我们怎么说神是快乐的神呢？我们就想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有没有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结一个果子，这个果子有九种，哎，不能讲九种啊，九个层面，一个果子但是它有九个特质，好不好？第一个是仁爱，第二个就喜乐了啊，第二个就喜乐了。圣灵是神，哎，是吗？神是喜乐的神，圣灵是赐喜乐的圣灵，所以神是有喜乐的性情的，而且神的喜乐是完美的，因为他是完美的神， 神是永远的神，所以他的喜乐是永远的，不会停的。所以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的喜乐也不会停止的。好，我们简单来说，为什么神的喜乐是完美的，是无限的？为什么神是喜乐的神？哈，有三点让我们思想非常有意思的。第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神很喜乐啊？因为神是完美的，而且他没有任何的缺乏。刚默默说的，对不对？神是完美的，对不对？他没有缺乏，所以神不需要从他自己以外去找快乐，所以他很快乐。能想象吗？他是完美的，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他不需要从他以外去找快乐，所以他自己就是很快乐的神，自己就很快乐。好，我们不能想象，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不完美的，然后是我们有缺乏的，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快乐的，所以我们需要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啊，别人啊，哪里买一个东西觉得很快乐，对不对？你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得到快乐，你自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有缺乏。神不一样，神是完美，他没有缺乏，所以他靠自己就快乐了，他不需要靠其他的东西，所以神是快乐的神，很特别啊。第二个，我们就很羡慕了，为什么？因为神他就是喜欢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呢他不会被任何人强迫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很快乐。哦，这个小朋友就很羡慕了，对不对？哇，没有人强迫我去上学，没有人强迫我念书，没有人强迫我睡觉啊，没有人强迫我做作业，对不对？哇，太快乐了，对吗？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所以只有神可以这样，神喜欢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喜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必须做就做，我们工作必须做做。神不一样，神他喜欢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他不会被任何因素强迫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他是神，我们不是的啊。所以呢他很快乐啊，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也很快乐，对吧？可惜我们不可能是这样，只有神可能是这样。为什么？第三个，因为神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像他计划的那样成功。我们常常计划一件事情做到最后不太成功，是吗？或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成功，这是我们每一天会遇到的状况。但是神他有无限的权柄，所以他的计划怎么样他就会做成怎么样，所以他的计划是不会被拦阻也不会被破坏的，所以他当然快乐啦。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也快乐哦，可是我们不是神，所以神是快乐的，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不快乐，没有任何事情他不会达到他的目标，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勉强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神是快乐的神。所以呢我们在永生里头就是跟一个快乐的神在一起，好，我们就会很快乐，想到哦，我要去天国，那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神是一个快乐的神，然后我要一直一直跟他在一起啊。圣经上有一个词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我们就是很抽象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我们都不太搞不太清楚什么神的旨意啊。最多我们就说神的旨意就是他终极的心意啊，终极要成就的事情叫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有一些地方也翻译成神喜悦，同样的字，旨意就是喜悦，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喜悦。所以每一次我们问说啊，不晓得神的旨意怎样啊，我现在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做，其实你换一个方式想你就会明白，就是不晓得神喜悦我怎样做。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喜悦。
神自己快乐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如果他不把他的快乐给我们的话，他快乐他的，跟我们没关系，对不对？可是神这么好啊，这么良善，他不但自己快乐，他也要我们快乐哦。所以基督让我们连于他的身体，是要把他自己的快乐给我们了。我们要想几个圣经上的例子啊，我只是举例，你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找圣经经文，可以找到很多，会发现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神救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原来是要我们快乐。我们不要每天愁眉苦脸，觉得做神的儿女很辛苦，还要来主日敬拜，其实他要我们快乐。 好，我们先想想看圣经的经文哈。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来跟牧羊人报喜信啦。天使就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神差他的儿子来是要让人什么喜乐。神要我们因为相信基督而喜乐，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是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为什么要相信基督啊？因为神要我们借着相信他而得到喜乐。上帝赐给我们永生是要叫我们去天国，要干嘛？喜乐，要叫我们喜乐，在那里会很喜乐。马太福音25章，那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啊，他要对那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什么呢？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在地上做良善忠心的仆人，主耶稣到时候会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叫我们去享受他的快乐。结果上帝要我们现在成为他的儿女，现在在他的国里，现在就快乐，不是将来到天上才快乐。所以罗马书14章那里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圣灵是给我们喜乐的。如果你哪一天觉得实在不喜乐，太多的事情太烦扰，你祷告求圣灵给你喜乐，求圣灵把他的喜乐充满你。所以刚刚我们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也包括喜乐，叫我们喜乐。好，然后基督对我们说话是要什么？也要叫我们喜乐。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或者我们默想神的话，最后都要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喜乐。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使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越认识神，喜乐就要增加，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是完全的喜乐，完美的喜乐，美好的喜乐，一直到永远的喜乐。那现在问题是，神要给我们喜乐，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享受到神提供我们喜乐呢？我们每天还是很愁烦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有可能是我们一直到现在，虽然做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制造自己想要的快乐，用自己的方法自己去制造自己想要的快乐，而不是去想想神要给我的喜乐是什么，没有去认识他，也没有去得到他。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喜欢神喜乐的事情，让我们会尝到神的喜乐。 可是我们如果不爱神，我们怎么可能会去喜欢神喜欢的事情呢？所以我们需要爱神，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去爱神，然后我们会去喜欢神喜乐的事情。当我们去喜欢神喜乐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再被世上提供的快乐吸引，我们也不会再去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制造自己想要的快乐，而是我们真的可以享受在神提供给我们的喜乐里面。这个是神要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得到的福分，而不是以后到天上。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神给我们的喜乐里面。在十八世纪，美国一位很重要的牧者叫做爱德华兹·约拿丹，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彰显他的丰富与完全的方法之一，就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快乐。我们有看见神的快乐吗？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去看见神的快乐，因为那是他彰显他丰富与完全的方法之一。然后他说，受造物的快乐也应该要建立在享受神并且以神为乐之上。唯一能满足我们灵魂使我们完全快乐的，就是享受神。因为地上的事物都只是影子，神才是真正的本质。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可以享受他，以他为乐，就是我们小要理问答第一题，对不对？所以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可以享受他，以他为乐。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寻找我们自己要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快乐，以至于我们不能享受到神给我们的快乐，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失望当中，觉得自己很缺乏，觉得自己很痛苦。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活着，因为神让他的儿女活在他的喜乐里面。我们有父母的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我们不喜欢看我们小孩一天愁眉苦脸在家里，对不对？哦，默默你愁眉苦脸看看，你妈一定会问你什么事啊，哪不高兴，谁欺负你啦，生病啦，对不对？爸妈不喜欢看小孩整天愁眉苦脸。我们在地上生活，每天给天父看我们的臭脸吗？今天又下雨，我去教会不方便，说牧师，就这样。我们每天就跟天父臭脸吗？他不喜欢的，对不对？天父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喜乐，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提供给我们一切的幸福，我们倚靠他才有喜乐。诗篇告诉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的天父，他预备永远的喜乐给我们，我们不要再在世界上用自己的方法制造自己想要的快乐。这个是傻人做傻事，天父的儿女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在天父那里有满足的喜乐，他要给我们，好吗？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愿意我们领受你在基督里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喜乐让我们品尝，你愿意我们在地上在天上都与你一同快乐。天父，我们要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召是多大的盼望，你给我们的福乐是多大的享受。帮助我们开始学习仰望你在天上给我们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在地上可以活在你给我们的喜乐里面。帮助我们 不再为着每一天的生活愁苦，乃是为着你每一天给我们的喜乐来献上感恩，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方式生活，使我们可以按着你的心意喜乐地活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享受从你而来的永远的喜乐。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